2025年11月16日，进到周穆伦牧师，题目《摆脱两难危机的恩典》，经文《撒母耳记上》29章。
然后坐下，大家把手机都关上、关机或者设上静音，好吗？然后讲到的时候，大家要安静的坐在凳子上，不要走动。我们呢，按照顺序，今天要讲《撒母耳记》的29章。我们。在座的弟兄们都是已经结过婚的，可能年轻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考验，说假如有一天你的媳妇和你的妈妈同时掉到河里，两人都不会游泳，你要先救哪一个？哦，这个题太难了，是吧？你要先救媳妇，说你不孝敬妈妈，你要说先救妈妈，那媳妇就跟你急了。好，这样这个问题叫我们叫什么叫两难选择。那结婚之后呢也不孝敬，那这个当儿子的经常这个跟媳妇吵架的时候就面临着，也同样面临着媳妇有说你要你妈还是要我，因为婆媳之间有时候有些个矛盾，他要让你选择一个立场，没啥大一点，你站在哪边，是媳妇这一边还是妈妈那一边，真的很难选择，是吧？因为两个都是我们男人至亲的亲人，你说是吧？确实有点难。那实际上呢，大卫呢？这两难产生的原因很多啊，但有些是因为罪的缘故，作为一个罪的后果。我们上一章讲过，大卫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是不是？他被扫罗追杀，最后他信心开始软弱了。他说这样下去，早晚我会让他给我脑袋给咔嚓了。然后我干脆我就跑到非利士人那儿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，我跑到那儿是不是就安全了？他当时做了这样一个错误的选择。那我们看一下做出这个选择的后果，就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。我们打开29章就看到有这么一段，然后呢，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起来了，然后呢，他当时大卫投靠在非利士一个首领叫雅吉，跑到他的手下，雅吉给他封了一个官儿，护卫长，是吧？这很重视他，所以一打仗的时候说雅吉说走，跟我上前线去，是吧？那么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。那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今天引用的经文是怎么说的。Mara 姊妹，你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吗？
撒母耳记上29章9至10节，雅吉说，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，如同神的使者一般，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，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仆人，要明日早晨起来等到天亮回去吧。
阿们。因为神奇妙的安排和救赎，你看他就走出这样一个困境啊。我们看看这个过程是什么一个过程。那么当时呢，大卫呢就跟随着他所投靠的雅吉到了前线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大卫就面了一个非常难的选择。那他是护卫长啊，这一定要冲锋陷阵呢。那他如果上去交战，就是跟本族本乡的以色列同胞交战，这个大家可以想象， 这后果严重不严重？因为在此之前，大先知撒母耳已经高他做未来的王，那你是个做王的，去打自己的人，我问弟兄们，这说得过？弟兄姐妹们，这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吗？是吧？肯定不可以。那反过来说你说我拒绝出战，你本来就是那边人投靠过来的，你不就是叛徒吗？那肯定就地正法，大家明白吗？你就是我们说封箱的老鼠，大家知道吗？封箱的老鼠两头受压，你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，打就是跟本族本国的人为敌，你就是叛徒，你是本国的叛徒。如果你不打，你现在投靠到了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饶不了你，你看上是假叛变，那我也得你饶不了你啊。其实这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，但是我刚才说了，这个两难的选择在于大卫当时做出了，在属灵的低谷的时候，不是求问神，是凭自己的小智慧做出了一个这样的错误的决定导致的。那么这里头就说，我们经常有生活当中经常有类似的事情，我们经常面临着两难选择。其实两难选择有时候也是意味着神做工的开始，也是我们知道两难选择嘛，哪个选择都不行嘛，这时候我们要求问谁啊？正是我们要求问神。两难选择往往也是神介入做工，行神迹，加固你的信心，让你经历神的大好时机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两难选择的时候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做决定，你就情愿坐那等着，等候神，等候神，看看他在这个事上他是如何指示你的，等候神亲自的做工，等候神给你启示。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生命当中、人生当中、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两难选择呢？是吧？说实话，我们刚才说的故事，爸爸妈妈和媳妇同时掉到河里，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。而掉下去，俩人都不是水性，在这概率更少，又是更小的。但是这是一个故事，但是真实生活当中，我们确实很多时候面临两难选择。有时候我面临什么呀？我们如果依靠圣经的真理，就意味着我们在经济上有巨大损失，或者是按照圣经真理，意味着我梦寐以求的一个身份、一个提拔的机会就丧失了。看上去也是个两难选择，我们希望两全其美，但又没办法。这时候怎么办？你要祷告，求神给你启示，你到底该怎么样做选择，是吧？当然做律师、做牧师来说很简单，听神的。但是具体到某一个人，那他信心有大小，是吧？我们也不能强求说，做牧师说我给你个正确答案，听神的。其实正确答案听神这话不会错的，但是在连到某个人身上就很难。那我在中国大陆时候就遇到过一个姊妹，她是学会计的，做会计。这个人很耿直，也非常守法。可是呢，当时他们企业老板为了避税，就逼着他做假账。他就拒绝老板就最后说了，要么你做，要么你就给我辞职。你不辞职，我就开除你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如果按圣经的原则，你是不能做假账的，是吧？你不能 tell lie， 不是说谎，跺脚上就说谎吗？他就到祷告里，到教会里来。那其实答案呢，从牧师来说，答案很简单，你要听神的。但是牧师也不能这样，您人家真的丢了工作没饭吃，牧师到你家吃饭去，是吧？这个吃一顿两顿还行，你一年找了工作在你家吃一年啊，就是确实因为有面临一个信心的问题。那么后来就大家一起为这个姊妹祷告，祷告祷告当中，这个姊妹就大有信心，说我既然信了这个神了，他是我的父亲，他是全知全能的，那我不做这个事儿，不做这个说谎的事情，神逃神的血肉扔了他，神就不会饿我肚子，神就会给我开道路。他说凭信心就辞职了，不用你开除，我辞职了。但这个事儿呢，因为祷告后来传出去了，很多人有影响，结果有一个上市公司老板说上我这里来，我就需要这个不做假账，他还没上市，也想上市，因为大家知道上市啊，因为我们做过律师，我们知道上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考核就是查你账嘛，你的这些报表经得起证监会、深交所或者是深交所的这个检验嘛，还有会计事务所独立审计。那这老板说，我就想找一个不做假账的会计，你来吧，结果给的工资比原来还多，是吧？那么就说这个两难选择的时候，我们要静下心来祷告，我们要垂听神的声音，是吧？也不是找简单的一个标准答案的问题，因为聚集到一个人，他有利益的问题，是吧？他有情感的问题，是吧？没那么简单的。这我们都说很简单，我们一生信靠他，听他的，这话谁都会说，可连到你身上，你是否做得到呢？是吧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那么，然后在这两难当中，神就奇妙做工了。神当时呢，到了前线之后，非利士人他没有一个统一的王，非利士人他有很类似于好多地区都有各自的王啊首领，结果一堆的首领都带着人，哎，带几百、带上千上万的，哎，首领大小不一样，就聚在一起，就打算跟以色列开战了。这时候呢，有首领就说：“哎，大卫怎么来了？”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非利士的首领向雅吉发怒，雅吉呢是大卫所投靠的那个头，是吧？他们就跟大卫的那个头说：‘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，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，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。’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？就是他拿什么跟他的主人和好呢？就这个意思。他说：‘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？利用我们的脑袋吗？’是吧？曾向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：‘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’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？奇妙吧？大卫正是发愁的时候，正是两难选择的时候，神就激动其中的首领，说：‘你怎么可以让他来呢？是吧？他不是大卫，他不是扫罗手下的大卫吗？不是当时说大卫杀死千千，他杀死万万种大卫们，以色列英雄吗？你让他跟我们去出战，到头来杀我们怎么办？他怎么跟他的头和好？不是用我们这些脑袋就跟头和好吗？你那次他趁机作乱，是吧？所以神就让非利士人的首领们心里对他产生了怀疑。奇妙不奇妙？很奇妙，是吧？那雅吉呢，还给他辩护，哎呀，他到我这儿来不是一天两天，很长时间了，一直都很忠诚了，从来没做过错事，那也不行，你必须让他走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神啊，有时候借助外邦人甚至仇敌成就他自己的计划。你看当初大家记得 那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出埃及的时候，神用这个当时的埃及的法老，实际上就相当于皇帝，利用他刚硬的心来成就神的计划，他必须刚硬，所以神才行十个神迹。他不刚硬的话，可能一个神迹行一个就完事了，是不是？神使用仇敌的心里的刚硬成就他的计划，是吧？所以神就是神，他很奇妙。那神也可能就用这个拒绝你的人来成就他的美好计划。我们都不愿意被拒绝，对不对？我跟大家说，我当时考驾照的时候，在美国，我被考了三次。啊，因为什么原因呢？一个是我这个在中国老司机了，这个所以很多臭毛病。啊，第二个呢，我这个人就到哪儿，这个气场比较大，这就是像其他人考试都站着已经很害怕，我都很放松。一上来就把一只手上方向盘了，这考官这就是藐视考官嘛，是吧？就这些不好的习惯，这些心态就出来了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连着考了三次。啊，你知道我当时都抑郁了，为什么？当时没有预约的，我早上三点多就排队去。你想一趟到哪儿，离我们家很远，这就是被拒绝。啊，简直当时已经抑郁了，又要上学，当时很忙，还要照顾家庭，简直说开玩笑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啊，但是事后呢，当中我才发现这里头有神的美意。一方面，通过这个事情，让我纠正思考，纠正原来的那些恶习。你到了美国，你规规矩矩的开车，是吧？把我那种骄傲给打碎了。你牛，你多牛啊！你牛三次丢人不丢人？你就谦卑下来，然后让我虚心的好好开车，啊，拯救的是我的生命，否则也是别人的生命。发生车祸也可能撞死别人，也可能被别人撞死，是吧？所以你看神，有时候使用拒绝你的人来帮助你。那同时呢，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，我对因为一次次考，我对那个很熟了。后来我知道 Laura。人一次就过了，然后我也没有以前那些经验，他一次也不一定过得了，啊，是有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，就弟兄姐妹们，包括我们的保罗原来也叫扫罗，我说的是新约里头的使徒，他身上有一根刺。我刚才说是人拒绝你，有时候谁也会拒绝你，那他身上有根刺。他就祷告了三次，神啊，你把这个刺帮我拿掉了，因为这个刺让他痛苦无比。大家知道保罗是个非常伟大的使徒哦，那个有个孩子从楼上掉下来死了，他抱在怀里，他就能把他救活了。他行了很多的神迹，大家知道大使徒是吧，他能上三重天，他能讲万很多国家的方言，这是了不起的一个大使徒，新约的一半都他写的。可是呢，神怎么说呢？怎么答复他？求了三次拒绝他，啊，也是拒绝，被拒绝了。神说：“我的脸够你硬的，啊，在你的软弱时显出我的完全。”什么意思呢？神就告诉他，我给你这些恩典，给你这个能力，这个刺的痛苦你能够战胜，是吧？并且因着这个原因呢，你就老得求着我，你就不会骄傲，是吧？你就会知道不是你能是我能，你能写那么多经书是我给你启示的，你能行那么多神迹是我借着你行的，是吧？你看神就透过拒绝扫罗给我们贡献出这么好的属灵的真理，让我们世世代代的人读到那儿都得祝福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生活当中如果再有人被人拒绝或被神拒绝，我们不要抑郁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去看背后你被拒绝在这个事上 神要给你什么样的启示，神要给你什么样的化妆的祝福。 OK， 因为我们人都喜欢一切顺顺利利的。今天给姊妹回国祷告，我还祷告他旅途顺利，这是我们要求的。但如果不顺利怎么办呢？我们也不要抑郁，我们想，我得想想神让这个事情发生到底给我什么启示，给我什么样的看见，给我什么样的祝福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不能拦住这些事情的发生，但是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看待这个事物的想法和态度。 Your thoughts, attitude 都可以改变，说我能改变，我不能阻止什么事情的发生，但是我可以改变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。 OK， 这个看法从哪来呢？祷告当中从神那儿看，用神的眼光来看 spiritual， 在这种属灵的眼光去看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啊，大家想一想，在你们在座，你们在生命当中有没有被人误解、被人拒绝？被人误解、被人拒绝，你是怎么做的？你是抑郁呢？生气呢？骂天骂地，骂别人一圈呢？还是静下来，跪在神面前祷告，神啊，你到底在这个世上让我们得着什么？啊，我就得着了，我被拒绝了三次，好三次，啊，我就知道，神，我知道，你就要打碎我心中的骄傲。神，你就是要告诉我，顺服掌权就包括遵守美国的交通规则。当我想明白这个时候，我就不再抑郁，我就很开心。谢谢神，你的管，这是管教。而且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又祝福。我知道后来还能考试，我都把我的失败的教训告诉他们，又变成别人的祝福。OK， 所以今天姐妹们，正确看待发生的一切，因为经文上怎么说的？若是神不许可，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这些被拒绝、被误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要想，我的阿爸父神，他在天上掌管一切，有些是他主动让他发生的，有些是发生神看见了就是不拦阻允许他发生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能说什么事都是神让它发生的。我这么说的话，会让人有时候感情难以接受。他那么爱我，怎么还让这样的厄运降到我的身上？好不好？这时候我倒愿意说，哦，神没拦阻，神让他发，就没有拦阻他的发生，好不好？否则的话，他感情不太好接受。他爱我的神怎么会让这么倒霉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？OK，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神既然让它发生了，神已经过滤过了。因为大家怎么记得？还记得哥林多前书怎么说的吗？你们所受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是吧？神并不让那个试探胜过你所能受的。当你受到试探的时候，神必给你开条出路，让你能受苦，他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记住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就会记住，无论我们被拒绝，无论什么事发生，既然我爱我的父，掌管万有的神，全知全能的神，他让它发生，一定是量着我这个身子骨，量着我的这个本事，我能够把它 overcome， 我能够战胜它，我能够受苦它。当你这么想的时候，我相信弟兄姐妹们，你会藐视发生的一切。 OK， 接下来呢，大卫呢，接着呢，这个亚基还说了很多好话给他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然后大卫呢还假模假式的好像很冤枉啊，这个我都不给大家念了，演戏啊，这个哎呀，我犯了什么错啊，为什么这样不让我上战场啊，这个 其实说实话也是谎言。这个谎言就是因为前头的这个错误决定导致他去说这些谎言。是那是真心话吗？那肯定不是。那不是真心话都属于谎言，好不好？我不鼓励大家那么做。但是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大卫多牛，他也不过是个人，不过是一个罪人，好不好？一样的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亚基说你回去吧，就回到你我让他居住那个城市叫希格拉。那么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故事，当时他回去以后，趁他不在的时候，有亚玛利人来把他的老婆孩子，他和那六个人的老婆孩子财产都掳走了。所以这时候呢，表面看本来你是要上前线打仗的，暂时就应该上前线打仗，结果你被给打回来了，转回到原地去，回到原处，是吧？这看上去像一个倒回，转回倒回，或者说看成是一个低谷，暂时应该荣耀上战场，结果给你回到后方去，是类似于有退回或者是一个低谷。但是岂不知道这样一个退回，这样一个低谷，可能是神美好计划的一个转折点。因为因着他退回，他发现老婆孩子的财产都被掳了，然后他又带着这些人去追杀他们。那么追杀的过程，他得胜了之后呢，壮大了他的队伍，振奋了他的士气，为接下来扫罗去世以后，他就按照神的计划，他就该做王了。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就开始预备他，预备他干嘛？征战的能力，征战的信心，是一个转折点。同样的道理，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走到人生低谷的时候，当我们发生这种退回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消沉，我们要祷告寻求，看看用属灵的眼光看看，是不是你的 new chapter， 是你人生的新篇章。好好大家想一想，可能这个退回人生低谷就是神让你预备好了一个新的开始。那特别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约瑟被他哥哥们扔到坑里头，最后又卖了。那你我们回头看，那就是他人生的低谷，差点给杀了。本来那些哥哥们想杀他，因为有一哥哥拦着没杀就卖了，对吧？这是人生的低谷。但是呢，这也恰恰是神拯救的计划的一个关键转折点。大家想想，如果他一直跟着雅各在一起，他会有后来的故事吗？发生大旱的时候，他家人一定会饿死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卖了他，才去了埃及，做了内政大臣的管家，最后又去监狱，又成为监狱里头的模范人，是吧？当了这个监狱不是官的官，整个管理整个监狱，然后解梦，最后成为埃及的宰相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，出现这种倒回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不要丧志，好不好？就得祷告神啊，我知道你可能要给我一个新的篇章，你的计划就像查理·克尔说的 turning point， 你要问神这是不是一个 turning point， 然后一个新的开始。 OK， 因为这样一来呢，我们这一生弟兄姐妹们就是不断的校正，因为我们去，比方说我们开车去堪萨斯 City， 我们要经常的开的时候一边看着那个地图，我们不要走偏了，是吧？不要走错了。我们在海上更是要随时看你那个导航的，那海里头更容易迷失的，然后没有标志物，那海水都是长得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人生也是这样的，出现被拒绝的时候，出现低谷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求问神，因为我们这一生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求问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人生计划， 不是按照自己的计划，按照神的计划去度过一生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往往就是我们需要好好干我们的路线图的时候，看看神在此时此刻让如何的做选择，如何的按照他的心意去调整我们的人生计划，如何利用这样的机会充实自己，通过新的选择和神心意的选择去成就神在我们身上最美好的计划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神啊是一个奇妙神。为什么奇妙呢？因为是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最后神成就的往往超出我们的所思所想。如果我们求神这么走到那儿，神另外一个按另外一个方式让你到那儿，我往往可能是神另通常他的给我安排的不是我们想的，但神安排的往往要超出我们的所思所想，是吧？因为神做工的方式，神做工的方法往往都是我们想不到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查经的时候记得怎么说了，我们信神的人怎么着，一生都有神迹伴随着我们，好不好？它就是一个奇妙的事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无论如何我们这一生要时时刻刻的祷告求问他，随时随地的校准我们的方向，永远不偏离他啊！而且要相信神做工不同于人做工，超出我们的所思所想，好不好？这他才是神。如果按我们想要去做，他叫神吗？他就成我们的仆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的他的所作所为超出我们所思所想。好，举手让我给大家祷告。亲爱的父啊，是的，你是奇妙神，你是创造的神，你永远不 copy， 你不复制，你是创造的。所以阿爸父神，今天我们就抓住你的应许，向来我们没有奉你的名求什么，如今求你就必成就，让我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。神，我们就求你的灵永远在我们心里说话，让我们随时随地的可以求问内住我们心里的圣灵，让我们随时随地的达到神你的心意，让我们随时随地的按照你的心意去生活，活出你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计划来荣耀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。